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21回。来的人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此人正是玉灵宗的大长老东门徒。他后面的三个人呢，则是五行灵婴中残存的三个人。不错，老夫也有此疑问呐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另一方向也有一句阴沉的话语声传出，接着也有十几道灵光飞射而来，人人均都是一身黑袍，却是鬼灵门弟子的模样。带队开口说话的正是鬼灵门的钟长老。这两队修士均都看到了空间裂缝消失的最后一幕，一个个全都惊讶万分。唉，这话说起来就长了，还是先对付妖魔再说吧。不过诸位道友千万当心呐，此魔厉害至极，稍不留神就有杀身之祸呀。程长老呢苦笑了一声，强打精神如此说道。东门徒和钟老者面带疑惑的互相看了一眼，当即也不说话，立刻警惕万分的带领身后修士靠拢过来，将身高数丈的魔物远远的围在了中间。魔魂两颗硕大的鬼头缓缓的转动，打量了一下四周的人类修士，一张面孔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现出了浓浓的杀机，另一张面孔呢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目中闪过讥讽之意。他也不说话，两只手臂轻轻的虚空一晃，这四口漆黑如墨的巨大光刃就同时浮现在了手中，微微一抖之后，每口巨刃上都传出了刺耳的尖鸣声。银发老者一见这熟悉异常的一幕，脸色马上变得难看至极呀。咱们再回头说说韩立，在被空间裂缝吞入的瞬间，韩立只觉四周霞光刺目耀眼，根本无法直视任何东西，只能呢紧闭双目。同时啊，因为体内法力丧失，更是觉得头晕目眩，身体难受至极。相信若不是现在是半蛟半人的强韧躯体，早就忍受不了，直接昏迷过去了。但是片刻之后，韩立只觉体内灵力一动，瞬间通畅起来，竟恢复了法力。他顿时惊喜的灵光一闪，先恢复了身体控制，让身形悬浮稳定下来。与此同时呢，附近霞光狂闪几下之后也消溃散去，露出了周围的一切。韩立扫视一眼，身形刷了一下，瞬间遁出了原地十余丈远。因为那魔魂竟然同样漂浮在空中，几乎就和他紧挨在一起啊，这怎么能不让韩立吓了一跳，急忙的避开呢？这里的情形韩立还没有细看，但也无需细看下去，因为此处的空间只有数十丈大小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览无遗呀。这周围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他和魔魂两个人，这让韩立心中一沉。稍微感应了一下，就可以发现此地灵气浓密的惊人，周边仿佛种着一些灵草灵药，并且啊，还有一座完整的石亭以及半截走廊。空间的四壁和高空则灰蒙蒙的一片，再无他物了。这里竟好像是一座残缺不全的药园。韩立心中诧异，但现在啊，大敌当前，小命不保，自然无心具体研究什么。他冷冷的望着对面的魔魂，浑身是青光流转，两手一握拳，身上金色电弧浮现而出，同时呢，头顶一颗紫色的火球从天而降，盘旋在头顶。这团紫罗天火在韩立被裂缝吞噬后的片刻，也通灵般的匆匆的跟入此空间来，这让韩立稍微安心一些，总算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。 对面的魔魂也打量完了此地，两张面孔上出现了惊讶之色，但不久就面露出了一丝古怪。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座零秒元的空间残骸，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，反而让本魔尊躲过了一劫。魔魂扬手一阵狂笑，然后笑声渐止，两个头颅同时一扭，诡异的望向了韩立。韩立冷哼一声，袖袍一抖，数十口金色飞剑从袖中飞射而出，化为一片剑影挡在了身前。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啊，自己掺入了庚金的青竹风云剑竟然少了两口，这可让他吃惊不小啊。这些飞剑都是本命法宝，此时竟毫无知觉，没有感应到在何处，看来那两口飞剑丢在了空间之外，没有来得及飞入此地。他心中啊不禁苦笑连连，若是别的法宝也就罢了，但是青竹风云剑可都是成套炼制的，少了这两口飞剑，不要说大纲剑阵无法布置了，就是整套飞剑的威力也会大降不少。这让韩立心中一阵无奈啊，剑阵指望不上，也只能借助降灵符之力和辟邪神雷以图自保了。魔魂看到了韩立如临大敌的模样，鬼脸上大嘴一咧，长舌一伸一缩，面露狰狞之色，魔气冲天而起啊，瞬间笼罩了此处空间的大半天地。这不大的空间，魔气滚滚，阴风阵阵而起。韩立深吸了一口气，将体内残余的辟邪神雷全部调动出来，顿时身上金光骤射，上百道金弧从各个全身各处是弹射而起，然后眨眼间凝聚为几条碗口粗的金色电蛟，围着韩立盘旋不定，扬手示威。还有如此多的辟邪神雷？魔魂露出了诧异的神色，但是随后冷笑一声，二话不说，两手一抬，两股魔风从手中狂涌而出啊，和空中的魔气交织呼应，瞬间化为了众多粗细不一的乌黑触手，漫天狂舞起来。虽说辟邪神雷可以克制魔气，但是若是魔气数量过多，自然也是灭不胜灭呀。韩立和魔魂都对这个道理明白至极，故而一看到这个情形，韩立脸色难看了起来。最郁闷的是啊，在这个封闭空间中，原本依仗保命的雪遁术算是废弃没用了。魔魂一声厉喝之下，所有触手一起扬起，同时向韩立这边飞扑而来，如同一条条乌黑巨蟒择人而噬啊，气势汹汹。韩立心中一横，缠绕身上的金色电蛟轰鸣一声之后，就准备直迎而上。至于那团紫罗天火，则在他神识一催之下，化为了一道巨大的火墙挡在了韩立身前。眼看韩立拼命就要和魔魂交上手的时候，突然间整个空间丝毫征兆没有的颤抖了起来，嗡鸣之声大起啊，灰天空骤然白光刺目，随之变成了银白之色。韩立和魔魂均是大吃一惊，手中的动作均都为之一顿。这个时候天空上的云雾一阵汹涌之后，竟化为了大片银白色火焰翻滚不停，随后在韩立的注视之下，轰的一声巨响传来，一道奇粗无比的银色光柱竟从火焰中凭空射下，正好了击在了魔魂所在的位置上。银光所到之处，所有魔气瓦解消融，魔魂更是被直接照在了其中。韩立甚至能清楚地看到，在荧光中魔魂两颗头颅上惊恐的那个表情，其身躯瞬间被银白色火焰包裹其中，刹那间就化为了乌有。光柱光芒大放，然后爆裂开来， 无数朵银色火花漫天飞舞啊，将附近的魔气扫荡一空，而魔魂原先站立之处只留下了几件破损不堪的法器漂浮空中，圆环、法旗等宝物都在其中。而魔魂一灭，空中的银色火焰迅速退去，重新恢复了灰的颜色，只有韩立彻底陷入了瞠目结舌当中，一脸的难以置信之色呀。银色火焰，这种厉害的禁制，这好像不是人类的手段，这倒有点意思了。就在韩立不知所措之际，脑中却传来了大眼神君的声音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银焰是不是大有来历之物啊？韩立回过神儿，脸上全是大喜之色，这般大敌竟然不用他动手就被此处空间禁制灭杀掉，自然让他是惊喜异常啊。此时呢，他一抬手将金狐紫燕和众飞剑全都一一收了起来。此处空间禁制这么厉害，能将古魔都轻易灭杀，明显不是我们人界法阵能有的威力，而那银焰丝毫邪气不带，并直冲那古魔而去，自然只有灵界修士才有这种神通了。看来当初上古修士最终击溃了古魔，背后还真有灵界修士插手的影子呀。大眼神君默然了一会儿，才叹了口气说道，那前辈的意思，此处空间的主人认识灵界的修士？韩立闻言有些动容了，应该不错吧。这里应该是上古时期赫赫有名的灵鸟园遗址了。听说呀，上古时期有大神通的修士可以借助一些宝物开辟出灵气，远胜人界的狭小空间，当作药园使用，专门培植各种灵药。当然了，数量是非常的稀少的。但是后来好像又出了什么变故，所有灵鸟园都突然从记载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，以后的修士再也没有办法找到其中任意一座。没想到这坠魔谷中就有这么一处，只不过这座灵鸟园似乎出了什么变故，竟然被硬生生的分裂成了数块的样子。这里应该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大眼神君缓缓说道，话语中啊充满了感慨之意。灵鸟园，我以前在典籍中倒也看到过有关的记载，但一直以为啊那只是一种谣传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。韩立口中喃喃说道，目光情不自禁的再次向四下张望一下，但是片刻之后，他的目光落在了那几件魔魂遗留的法器之上，心中一动，冲那些漂浮在空中的东西一点指，顿时这几件宝物全化为了几团灵光，飞射入了他的手中。匆匆的扫了一眼，韩立就眉头一皱，脸上呢露出了几分惋惜之色。这几件宝物啊，先是经历魔气污秽，后来呢又被那银色火焰炼制，宝物灵性已经损坏的七七八八了，以后啊就算是能够使用，也发挥不出原来的几分威力，算是成了鸡肋之物了。韩立摇摇头，将这几件东西随意的收进了储物袋中，然后身上血光一闪，解除了降灵之术，一道血色符从体内飞射而出，被一把抓住，细看了一下，看来顶多再使用一次，这降灵符使用的次数还真是不多呀。韩立喃喃的嘀咕了一句，随后呢将灵符小心的收起，人就直接飘然而下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双足才艺接触地面，韩立袍袖抖了一下， 一只雪白小狐从袖中飞射而出，然后是白光闪动，一个身材妙曼的妩媚少妇显出了身形，正是银月。我原来以为主人会在刚才的大战中将我唤出来助阵呢，没想到现在才唤银月出来。银月冲韩立一施礼，笑吟吟的说道：“你妖狐之体修为太低，唤你出来有何用途啊？不过你精通遁术，看看此地是否有隐匿的机关禁制，和我一起探寻一下此地。”遵命。银月当即点点头，身形银光一闪，从原地消失，遁入了地中。韩立则直接盘膝而坐，闭上双目，将神识缓缓的放出，开始检查着空间的每一寸地方，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什么隐蔽的出路。韩立神色开始平静无波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好像没有什么收获，隐隐的显得有些焦虑起来。但是再过了片刻之后，他眼皮眨动了几下，面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古怪，骤然睁开了双目。他一下子站起身，几步走向空间的一角，在十几株结着紫色浆果的古怪灵草前，面带一丝兴奋的停下了脚步。
哎，这好像是玉梦果，已变成了深紫色，最起码有了万年以上药性之后，才会有这种颜色的。
大眼神君吃惊的话语传来，这座药园残骸不知多少万年没有人来过了，若是药性没有到万年以上，我才觉得奇怪呢。强压住心中的激动，韩立保持冷静地说道，没有马上毛手毛脚的去采摘什么，而是静静的在那里观察了好半天，才转身离开，直奔另一处角落而去。龙纹草、风铃花，喃喃的叫出了这些珍稀异常或者外界早已灭绝的灵药的名字。这些药草的灵性无一不是万年以上，含了一对眸子越发的晶亮起来。
想不到你对灵药如此熟悉，你叫出名字的有几种我都不清楚药性的。
大眼神君有些忍不住了，诧异的说道，前辈莫非在取笑晚辈？这里的灵药在下能认出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，其余的灵草还需要前辈多指点一二啊。韩立抬头望了望其他方向的药草，微微一笑说道，
哼，老夫虽然对炼丹术略有涉及，但对此可并未深加研究什么，也只能帮你多认出数种罢了。那边的是……
大眼神君也许觉得这是小事一桩，没有刁难韩立什么，轻易的又指认出了其他几种灵药的名字和效用。韩立看了看呢，点了点头，手掌一翻，一块淡青色的玉简出现在了手中。他毫不迟疑的将神识沉浸其中，待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似乎在找寻着什么。大眼神君呢，识趣的没有出声打搅着韩立，一语不发起来。足足过了一顿饭的功夫，韩立将神识从玉简中退出，脸上的露出了沉吟之色。此玉简啊，正是洛云宗宋姓女子当日送给韩立的那块，里面记载了不少的上古灵药和丹方，他全靠此物才能在这药园中辨认出如此之多的灵草灵木啊。但是刚才啊，韩立仔细的看了一遍，这些上古丹方里面仅有一种可以马上配齐材料加以炼制，其中一部分材料是这些刚刚辨认出的上古灵草，另一部分呢，则是他在边界赌战和铜灯古堡赎金中得到的材料，两者加起来才勉强凑齐这叫做降云丹的炼丹原料。据丹方上所讲，这种上古灵丹即使在蛮荒时期啊， 也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精进修为的丹药。对韩立这名元婴初期的修士来说，药性甚至有一些浪费和过于霸道了。最佳的服用境界应该是进入了元婴中期才更加的合适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22回。